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马克思给无神论邪说配上共产外衣。接下来是四川达州市洗脑班是怎么骗钱害人的。下面首先请听马克思给无神论邪说配上共产外衣。
每个人都想有一个家，家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个人的天地，在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世态的沧桑之后，家意味着是心灵的归宿，家提供的是温暖和希望。在人生的旅途中，知道自己走在回家的路上，人生就有了可以期盼的动力，心中就有了支撑自己信念的来源。人从何而来，又向何方而去？人是否有一个永恒的家？这是人类千古以来都在思考的问题。对神的信仰贯穿了人类的历史，东西方的文明都从神话传说开始，各民族的传说都谈到了神的创世，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而世界上很多预言中也都提到了未来时神会来救人。对神的信仰是神给人规定的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人生基本要素之一，也是人类能够维持道德的方式之一。人的本性中就是需要信仰的，一个人即便失去了对神的信仰，还是要找到其他的信仰和信念来维生。每一个人作为生命的个体，面对自然和社会是脆弱而渺小的。人生苦短，世事无常，爱恨别离，人的心中时时刻刻总是有不同的信念在支撑着，才能面对每一天。有的人追求财富，所以他的心中的人生信念就是财富；有的人追求名望，所以他的人生信念就是名望；有的人追求享乐，所以他的人生信念就是享乐；有的人追求生命的升华，所以他的人生信念可能就是对神的信仰。信念和信仰可以支配一个人的行为和整个人生，所以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民族，相信什么是一件与人生和整个国家、民族命运相关的大事。有神论和无神论古而有之，是个人的选择，而无神论从历史到今天从来就不是人类信仰的主流。而在共产国家里情况正好相反，无神论借助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推动下，通过夺取政权推动国家无神论，用媒体和教育等手段强行灌输无神论，同时使用暴力手段抵制宗教和人们对神的信仰，迫害不信仰无神论的人们。马克思共产主义为何要宣传无神论？共产主义学说中对无神论的宣传是明确而始终贯穿的。无神论的定义就是不相信或者否认神的存在，但是马克思执笔的《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按照共产主义的唯物论，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了，根本不相信灵魂，更谈不上徘徊了，这不就自相矛盾了吗？马克思的《成魔之路》一文中清晰地揭示了一个许多人并不了解但非常重要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源自撒旦教，马克思与魔签了契约，在行使魔鬼的职责。马克思在早年是一名基督徒，相信上帝确实存在，但是此后却背离了神，仇恨神，他选择了信奉撒旦教，选择了成魔，选择了和神的对立，在魔变以后加入了魔鬼撒旦教大型魔鬼所为之事，助纣全人类下地狱，包括工人 和那些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其加入撒旦教后诞生的。马克思本人清楚地知道神和魔的存在，但作为魔鬼的代言人，他用无神论诱骗了全人类，目的是想将全人类投入地狱之中。共产主义者如此憎恨造物主的存在，并进而妄言地提倡无神论，那么他们到底是被何种力量所转化，甚至意图取代敬天信神的思想在人类心目中原有的地位？要了解撒旦魔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痛恨整个人类，希望毁灭人类，要让全人类和他一起进入地狱。马克思的朋友 George 中清楚地描述了马克思所为之事，是要直接毁灭人们敬天信神的信念。如果造物主不存在，那就没有人给我们戒律，我们也无需为任何人负责了。马克思的宣言，共产主义者绝不宣扬道德，也承认了这一点。 Lunacharsky， 一位曾经担任苏联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在《社会主义与信仰》中写道，马克思弃置与造物主有关的一切，并把撒旦放到了行进中的无产阶级队伍之前。虽然马克思等撒旦教徒表面公开否定神明，但对于他们所憎恨的造物主的存在，其实从未怀疑过，甚至透露出对他的妒忌。正因为如此，撒旦教徒就不可能是真的无神论者。撒旦教徒相信神和撒旦魔的存在，相信天堂和地狱的存在，而所谓的无神论只是他们的行骗方式而已。纵观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国家兴衰的历史，如同一场人间闹剧，写剧本的人从头到尾都知道剧本是假的，而参与演戏的人们却纷纷地在其中发誓要把生命献给撒旦魔，相信自己经历的苦难和迫害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到头来，人们又纷纷地从剧中逃离，回首往事如同一场噩梦。中国人为何会相信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内忧外患，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是当时人们绝望的表现。在这种急于求成、有病乱投医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共产主义和其背后的恶魔乘虚而入。马克思主义描述的是一幅人间天堂的美景，说是世界大同、经济丰富、各取所需、自由、和平、公正、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等等等等。他的谎言满足了人性中各种美好的信念和追求。民众们被欺骗的真正原因，并非是他们读懂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身，而是被其华丽的包装所蛊惑。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开端，是觉得他所宣扬的符合了自己的人生信念，从而相信了魔鬼的精神鸦片，得到了幸福的感觉。其次，马克思主义把无神论、唯物论和进化论包上了科学和主义的外衣，把邪说、魔论美化成了时髦的学说、思想和主义，吸引并欺骗了善良的人，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和对社会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可忽略的是，马克思共产主义不属于中国文化，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政党，而是由苏共培植成立起来的政党，其进入中国的历史并不光彩。中共为了粉饰历史，说道，由于中国工人队伍的壮大，工人觉悟的提高，具备了成立共产党的条件，才成立的共产党。这完全是捏造事实。中共一大代表鲍惠僧的回忆说得清清楚楚，是共产国际派人来主导成立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如何毫无关系。在成立中共的代表中，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没有。为了召开中共一大，马林带来了活动经费，给一大每位代表150元现大洋，先发100元，临回去时再发50元。苏共的历史记载，共产国际资助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直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苏共曾有这样的话，假如把用在中国的宣传费、运动费和直接对付欧洲应用的军费比， 那可是省得多了。共产党自从进入中华大地以来，屠杀、迫害和恐吓伤害了数亿的中国人，这样的恶花又如何能结出共产主义所宣扬的所谓善果呢？直到今天，中国人自己也发现了，社会主义永远都是初级阶段。马克思提出了虚幻的人间天堂，当共产主义者选择实践它的时刻，造出的是真实的地狱。在神和魔之间做出人生的选择，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无神论只是一个幌子，其真正的目的是毁灭人类。信神的人是不会相信魔的，所以为了让人们被毁灭，就要改变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无神论就起了这样的作用，让人们否定对神的信仰，通过不信神而让出信仰的空间，这样才能使人们相信魔的东西。赤裸裸的魔鬼教义不会被人接受，就像没有人会选择吃毒药。马克思共产主义就是精心包装的一剂烈性毒药，把魔鬼的邪说包上了主义的外衣。人的本性是需要信仰的，这一点连无神论者都不否认。费尔巴哈对反基督教的政论家有很大的影响，马克思的宗教观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之深，而费尔巴哈他自己曾经写出这样的话：人类必须有信仰，但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信仰。我们这些不信神的人也有信仰，只是我们所相信的与你们信徒们恰恰是相反的东西。自古正邪不两立，一个人相信什么，信仰什么，其实不只是要在正邪之间做出选择，最终的选择是要在神和魔之间做出选择。有的中国人会说，我什么也不信，我早就不信马克思主义了，我也不信神，我也不信魔。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无神论起到的效果。一个人可以在不知道撒旦教存在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撒旦教徒，就是因为他反对神的信仰，用完全唯物的观点生活，否定信仰和道德准则。相信无神论本身就是选择了魔的意识形态，放弃了对神的信仰，这样的选择就是背离神的选择，被魔操控而不自知。无神论是魔教邪说，不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反对宗教神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有神论，其目的是反对人们通过宗教形式对神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自称是属于科学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发展的最高形态，不但否定神的存在，而且打着科学的旗号骗人，让人们把对神的信仰和科学发展对立起来，而且给马克思主义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使得人们错误地把它视为一种科学，从而更加迷信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科学和科学家与神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被公认是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对神存在的看法闪烁着智慧的光彩。他曾经表示说，小如咖啡杯等物尚需要一种力量来安排，那么你想一想，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个星球均按照一定的轨道运行无间，这种安排运行力量的即是神。因此今天科学没有把神的存在证明出来，是由于科学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而不是神不存在。总而言之，人的五种感觉是有限制的，无法感觉出神的存在，科学也无法否认神的存在，因此我们应该确信神的存在。马克思本人不是科学家，更不懂得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却自称倡导科学精神，是科学的无神论，这从头到尾就是反科学的谎言，而且借用科学来达到欺骗的目的。相信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带来的是什么？有神论和无神论是个人选择，可是在共产国家里面，受共产主义无神论加上魔教的影响，无神论者仇恨和迫害有神论这种现象尤其突出。在中国大陆，中共建政以后， 通过教育、宣传、文艺媒体在大陆推行并向外输出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学说，并在这些学说下指导下制造党文化，被绑架的中国人被强行灌输了无神论，没有其他的选择。被灌输无神论的人，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仇视神和信仰，嘲笑有信仰的人，认为是封建迷信、愚昧无知，而且对于迫害有信仰的人无动于衷，认为这些人罪有应得。殊不知这正是魔心中的想法，这样的人等于是在配合魔在犯罪，自己成为魔操纵的傀儡而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只能导致人们做出更多坏事，从而离地狱越来越近，从而达到了魔的目的，毁灭这样的人。今天的中原大地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从1992年传出的佛家修炼大法法轮功，唤醒了亿万人向善的心灵，同时也触动了对神佛极端仇视的共产党。历史上神的承诺正在兑现之中，中国大地上看似平凡的一张法轮功真相传单或者光盘，承载的却是救度众生的真相。放下无神论造成的观念和成见，静心地了解真相，才能为自己的生命做出正确的选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四川达州市洗脑班是怎么骗钱害人的。
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说，中共办的洗脑班是个黑窝，恰如其分。他们一般对外叫法治教育中心，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有个外衣披着好骗钱财，有时怕曝光连牌子也不挂了。他实质是一个见不得阳光的非法机构，一边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同时又能骗取国家资金和单位钱财，这样一个既害人又骗钱的东西为什么能生存下来，原因何在？一是中共害怕法轮功，宁肯花巨资来滋养这个害人的黑窝。二是610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设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给法轮功学员原单位领导施加政治压力，甚至说你们官当不成了，工资没有了，逼单位花钱给洗脑班，当成所谓政治任务。三是给法轮功学员的亲人施加压力，说不学习转化就劳教或开除公职等等，用为他们好来掩盖其害人的罪恶，使亲友也不好意思当面揭穿他们害人的实质。以上三点不断给黑窝输送能量，使他们长期干着害人骗钱的恶事。大概2009年5月下旬，四川达州市通川区恶人绑架民族小学一老师到洗脑班迫害时，学校领导老师不情愿，说这位老师口碑好，也是因为那年重病才去修炼法轮功的，见了效果所以坚持练而已。原来当校长务实能干，公正廉洁，深受尊敬，实在不愿配合他们，可是610国安大队都以政治任务为由吓唬学校，并污蔑法轮功组织严密，他可能是一个省份联络人等，害得学校又重新调课，轮番安排两人到洗脑班当陪教，老师们怨声载道。2008年6月，达县有关中共部门绑架达县大碾学校原副校长，因他是个骨干教师兼学校领导，在当地名气大，近几年退休，无代价帮学校整档案，义务为乡政府老协会服务，是个公认的好人。恶人们却在夜深人静，硬是偷偷摸摸把这位老师结识进了洗脑班。610逼迫大碾学校找人轮番陪教，学校就是不听从他们，不配合。最后610把这任务压在达县教育局头上，教育局被逼得最后在城内几所小学和局机关 轮流派人到洗脑班值班，来完成所谓的任务。六一零认为县局配合的好，他有利可图，整整把人关了四个多月，使教育局损失惨重。大家想一想，一个执政党怎么不顾百姓死活，却拿钱去养着这些黑窝？原法轮功学员的所在单位、亲人、好友，他们也或多或少受到牵连，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有个别人因此埋怨自己的人。如果大家都跳出中共骗人的圈子看一看，也能站出来，凭着良心说一句公正话，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这样的黑窝也就失去了条件，无法行恶了。同程度的伤害，有个别因此埋怨自己的人，如果大家都跳出中共骗人的圈子看一看，也能站出来，凭着良心说一句公道，凭着良心说一句公正话，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这样的黑窝也就失去了条件，无法行恶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